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6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正视大法中提高升华。修炼11年来，虽然自己也曾摔过跤，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鼓励帮助下，我在大法中一直坚定不移地向前走着。回顾以前，深深体会到风风雨雨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也就是自己不断提高升华的回归过程。去年夏天，流离失所的我回了趟农村老家，由于本地小资料点的推广，酒瓶的制作散发等做的力度比较大，比较顺，也收到了一些效果，再加上自己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同修提出的要求，渐渐的耳朵里就灌满了同修夸自己的声音，开始不介意，渐渐起了欢喜心、干事心，有时学法心也不静了，每天至少2个小时的学法也保证不了了，甚至把学法时间也挤掉了，结果差点被邪恶钻了空子。有一次邪恶到我家企图绑架我，在师父的保护下才有惊无险。这件事情发生后，明显是点化我注意，引起我的高度警惕与重视，静下心来好好找一找自身的漏，好好学学法。可是自己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只是浮在表面上找了一下，认为是近期的事太多太忙，没有学好法，亲情没放下所导致的。过后只是加长了学法时间，把每天的学法时间加长了2个小时，而隐藏更深的漏却没有找到，忙于做事的状态依然如故。3个月后，自己在大街上被邪恶包围绑架，落入魔窟。半年后，我堂堂正正闯出劳教所，过程中有很多教训和体悟。一、了却人心。被关押期间，我每天在背法发正念的同时，不断地向内找，越找越深。我看到除了出事前一个阶段我法没学好的重要因素之外，还找到了10多颗平时没有正视、没有修掉的执着心。最突出的有这样几颗心：一是求名的根本执着没完全修掉。在修炼前，我对名看得很重，修炼后渐渐地去掉了在常人中求名的心，自己就感到对名的执着基本上修掉了，但是这个东西已经渗到我的骨子里，并没有从根上去掉它。在大法工作中，很多时候里面掺杂了证实自己的能力水平、显示自己的文才口才及好大喜功的心。前几年我曾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一执着，下决心修掉它，也确实去掉很多，但是在后期的协调工作中，与其他同修一起做出了一点成绩，逐渐自己就有点飘飘然了，忘了这一切都来自于大法， 都是师父法身的具体安排。期间有同修曾提醒我，被别人崇拜是很危险的，而自己却没当回事。当然作为一个修炼人，主要原因还在于自己存有求被别人崇拜的场。有时自己明明看到了同修的不足，但在人的观念左右下圆滑起来不说。修炼人应该表里如一，做到真，而不是内外方圆有别。深挖一下，还是怕自己的名受影响，说了对方会生自己的气，对自己的印象不好。同时当别人给自己指出了不足，第一念大多不是向内找，而是转弯抹角的去解释，想消除别人对自己不良的印象。说到底，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自己根子很深的名。师父说，你们知道吗？当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金经要旨二。我对名的根本执着没去掉，被邪恶找到了迫害的最大的借口，这是导致我这次遭受迫害的最根本的原因。二是对时间的执着没放下。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我对时间是比较执着的，常常猜想是春天还是秋天法正人间。720前后，面对痛苦的家人，我曾对他们说等半年之后再看，结果半年后迫害依旧。此后的五六年，我对谁都不再提时间问题，自己就认为去掉了对时间的执着。可是看到师父在2005年初发表的新经文新年问候中说，已有年开始了，在这一年中正法弘誓会给人类带来变化，我又错误的猜测可能2005年就要法正人间了。对时间的执着嘴上说放下了，可实际上内心深处并未真正放下。三是对迫害者还存有怨恨之心。前几年我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揭露迫害的文章，有的同修给我指出来，你写的文章在对一些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警察的描述上言辞不善。我仔细看看，写的词语就是有些不善。于是在以后的文章中，我就尽量将语言粉饰的柔和一些，而本质上暴露出来的我对迫害者那种不满的情绪却忽略了。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我真的要问一问你们，你是在真修吗？你真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了吗？在讲清真相中，是以对迫害法轮功不满那种常人心在做，还是真正站在大法弟子的角度正实法救度的众生？这段法使我警觉注意修掉自己的这颗心，后来觉得修的没有这颗心了。然而这次进了劳教所后，碰到以前迫害我的恶警时，我不乐意看他们，这时我才发现，在我内心深处对迫害大法与我本人的警察还是存有一些怨恨之心，于是我马上发正念消掉他。后来这名警察在陪我到医院检查身体时说了很多难听的话，甚至说要找人弄死我的话，我没动心。过年期间他值班给我开门接手时，我还给他拜了个年，他也问我过年好，后来他对我的态度也好转了很多。四是色欲之心还没有完全去掉。以前觉得就自己而言，不用说修炼以后没有任何男女关系问题，就是在修炼以前也从没有与其他女性乱来过，所以在修炼中对这方面没怎么重视它。关押期间我找了十多颗心，也没找到自己的色欲之心，把它漏了。最后在师父的点化下，我才正视了这颗肮脏的心。生活在常人中的几十年来，从小到大接触了许多不健康的东西，在我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天长日久形成了一颗很重的色欲之心。 这颗心用根深蒂固来形容一点不过分。找到这颗肮脏的执着后，我就集中精力发正念清除它。我整整用了2天的时间将其基本清理完。而去掉这颗心对于突破邪恶的迫害却十分重要。第3天我就走出了劳教所。神确实把色欲之心看得很重很重。对此师父在讲法中已经多次强调了这一问题。另外还发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存有对利益的执着，对身体健康的执着，对亲情的执着，还存有争斗心、妒忌心、欢喜心等等。我找到这些心后，都不断地正念清除。2、坚信师尊。在那险恶的环境中，师尊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我，通过种种方式点化我。自己做得不好，落入魔窟，让师尊操碎了心。我深深体会到师尊的无量慈悲。作为弟子，诚信师父太重要了。在劳教所的后4个月，劳教所几乎每顿都在给我灌食时灌药，所灌的破坏神经中枢、伤害内脏、封堵大小便等药，数量巨大，药力歹毒，有时刚灌完几分钟我就头晕得天旋地转。我除了用正念将药转到作恶者身上外，就坚信师父。有时我感到晕得站不住、坐不住时，我就向师父说：“师父，弟子把一切都交给您了。”一段时间过后，师父就给我将药物清除了，我也真的没什么事。其实真正做到100%的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真正放下生死、金刚不动，也不存在什么死的问题了。个人体悟，师父无所不能，而师父能力的展现通常又是与弟子信师的程度成正比的。这一切师父也早就告诉了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徒恩。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坚信师父，把自己交给师父，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也没有过不去的难。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3、正念的威力。关押中，我每天都不间断地发正念铲除邪恶。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将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银2背几遍，扩大自己的容量，强大自己的正念。我多次对施恶者劝善讲真相，可他们不听。后来我就按照师父说的，无论恶警用电棍或是坏人用药物注射迫害，都可以用正念使电流与药物转到施暴者身上去，正念制止行恶，用强大的正念将他们灌入我身体内的药物，发正念转到灌药者身上去。他们有的感受到了。其中有一段时间，负责灌食灌药的4个医生中，有3个不敢给我灌了。有个阶段，他们顿顿给我灌感冒发烧的药，我没有感冒发烧。而劳教所2个背后指挥操纵灌药的作恶者却得了好几次重感冒，鼻涕流得很厉害。我家人曾看到他俩狼狈的用擦脸的大毛巾擦拭鼻涕。他们也一直给我灌封堵大小便的药，但对我没有起任何作用。可是有一天，他们当中一个人当着我的面说，最近他的前列腺发炎了。后几个月，我把自己当神来对待，感到自己的正念不断强大，有把一切邪恶踩在脚下灭尽的气势。师父说，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精进要旨2。在我闯出劳教所之前的几天，昔日邪气高涨的劳教所所长与我谈话，他瘫坐在椅子上，有气无力地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在欺负我们劳教所，你欺负我们软弱无力。我当时想，这不是欺负你们，大法弟子就是要踏平魔窟。4、整体配合力量大。 我被绑架后，明慧网曾多次将我遭受迫害的有关情况曝光，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国外的大法弟子给劳教所打电话，他们内心惧怕。有个所警说，劳教所收到了17个国外电话。本地大法弟子印发张贴了大量揭露邪恶迫害的真相资料，劳教所也非常胆虚，他们安排惯时的医生与劳教人员给我演双簧。所医说，外面到处张贴的劳教所迫害我的小报是诬陷栽赃，劳教人员则向我表示知道这事后非常气愤。我的亲人多次到当地有关部门及劳教所要人，也令邪恶胆寒。我妻子曾两次找到市里分管的主要负责人向他要人，第一次他既恐惧又气急败坏，竟失态的差点将我妻子推倒在地。第二次找到他时，向他讲真相后，他答应帮忙要人。我妻子、孩子及亲属曾多次到劳教所要人，仅我妻子就去了几十次劳教所，不依不饶地要求劳教所放人。他们很怵见我妻子。国内外大法弟子同发正念，营救作用巨大。本地大法弟子在我出来前一个月左右，又组织了近距离发正念，协调人协调同修按区域轮流到劳教所附近发正念。每天城区有不少大法弟子乘车去劳教所，有一个开出租车的同修说，仅他一个人就开车拉同修去劳教所附近发正念34个来回，约500多人次。这些事情我出来知道后，既感动又愧疚。我感动同修这种为了他人、为了整体而表现出这种无私的境界，愧疚自己做得不好，让师尊操心，也牵扯了国内外同修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做救度世人这件大事。我从劳教所回家后，抓紧学法、背法。我集中40多天时间将转法轮背了一遍。当地恶人对我实施非法监控，我就找到监控者，面对面讲真相，监控撤离，清除了这种非法的迫害。后来我又堂堂正正地到单位向领导与同事讲真相，要求解决我的工作工资问题。期间也有关于邪恶要对我怎么怎么样的传言，有的同修也劝我离家出走，我不为所动，从根上坚决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我也看到自己目前还存有一些人心，讲真相抓得不是很紧，这从根本上讲还是没有摆脱旧宇宙的思。师父说，那么你修到哪一个境界中呢？你在微观的生命构成的那一部分就和那一境界是联系的，你再往更高修呢，你就跟更高联系着，就断绝了以下的所有层次的联系。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上讲法，我们要割断旧宇宙的根本属性思与我们的联系，成就新宇宙无私的伟大觉者，不辜负师尊慈悲期盼，越最后越精进，稳健地走好走正最后正式大法之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陈光的文章，与懂技术的同修交流。我是一名懂些技术的大法弟子，长期以来在学校的工作中养成了一些观念，尤其是对技术依赖的观念，很多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总是先用证实科学的思想去想问题，认为通过技术一定可以解决，思想没有融入法中，没有站在修炼的角度看问题，受到了一定程度旧势力的干扰，虽然及时醒悟，但也耽误了不少时间。为了其他的同修少走弯路，现在谈一点对这方面的认识。举几个例子，我为了节省时间，一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下载视频真相的材料。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只下载了一点点，我挺奇怪的。然后我看看原因，哦，原来是那个软件死掉了。好吧，心里有点懊丧， 我想换个方法就可以了。没有悟到是邪恶在干扰我，而是认为我的技术强，一个方法不行，还有另一个方法。那么今天下午有时间再接着下载吧。结果下午回来准备下载，又出问题了。为什么呢？我一看原来是网络不通了。我又开始找技术的原因，我把房东的路由器重启，交换机重启了之后也不好用。我心想，估计是房东欠费了，电信局把账号停掉了，要不就是电话线断了，等到晚上房东和其他房客回来再说吧。等到了晚上，当我问其他人的时候，他们说上网好使呀，你重启一下电脑看看。然后我就照做，果然好使了，心中想到，原来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呀。又没有深想，只是觉得怎么那么倒霉。第二天晚上接着下载，早上起来心想，这下可搞定了吧。我一看又傻眼了，下载是多了一些，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停止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段法，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其实自然是常人解释不了，对宇宙、对生命、对物质的现象而不负责任的自圆其说，他们也想不到那自然的本身是什么。道法，我悟到那些干扰都是以常人中的自然现象出现的，都是旧势力利用他们来干扰我们证实法。而我由于在学校学了一些计算机的知识，觉得在这方面比较强，而工作又是从事专业技术的，一般的电脑什么小问题也都能解决，一般的软件用一用也可以很快上手，因此思想里就有了一种观念，自己做真相材料时，遇到什么技术上的问题或干扰，先想到的不是正念正行，突破邪恶的干扰，而是先从技术上入手，认为通过一步一步看似绝对正确的方法去解决技术的问题了，而这一步一步的方法都是在学校中学到的正式科学。作为一个常人来讲，可能是对的，可是对于大法弟子来讲就没有正念。如果自己思想中还存有这一个念头，那么就会成为邪恶旧势力干扰的借口，而在解决技术问题时，旧势力还会给我假象，往往通过钻研后会解决一些问题，而后又有问题，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钻研问题，而是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心态去钻研，就是同一件事，要用正念，要有法指导才是纯正的，否则就是干常人的事了。我觉得作为修炼的人，一切遇到的事情都是在法中，在修炼中都要用正念去对待。这时我还想起以前有的同修，技术上遇到什么技术问题，看到他先是正念对待，然后再解决技术的问题。我尽管没有说出来，可是心里觉得挺可笑。在我看来，那个问题很简单，很快就可以解决了，不必什么都要发正念吧。其实我的思想才是错误的，才是深陷证实科学的牛角尖中，那才是信师信法的体现。而我与那位同修比起来，在这一点上简直就是人与神的区别呀。当我悟到了法理后，我就开始发正念，铲除干扰背后的因素。当然了，那些邪恶还要垂死挣扎，但是我一直发着正念。大概十分钟后，看到下载软件进度条又开始动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居然网络自己又通了。正念正行后，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呀。我也有过正念正行时的神奇经历，在学习制作电脑和 VCD 两用盘的时候，需要使用某种软件，在制作的过程中，由于思想纯正，所以很多的小问题都是灵机一动就解决了，很多使用的方法当我需要用到时，就像飞一样进入我的脑中，很快的就完成了。我想同时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软件也希望被选择吧，也希望帮助证实大法。而我也曾经多日研究一项技术没有成功，可是当正念正行的时候，一个晚上居然学会了使用多项技术，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改变人的观念才能学好法。我是辽宁省临海市附近农村一名老年同修，由于不能从法上认识法，720当大法遭迫害时， 由于怕心就不练了。后来身边同修一直找我，我又开始代练不练，但根本不知修心向内找。后来我遇到了林海某协调人，他的一席话及他对大法的理解和认识，使我重新真正走入大法中来，令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修炼，怎样向内找，怎样在做好三件事中纯净自己。他和他身边的多名同修多次到我地区交流，使我们地区整体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带动着周边农村同修共同提高。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过去我们地区学法只是一遍一遍的读，读完就算了，真相资料也是一次一次任务式的完成，遇事都是你如何他如何，就是往外推，根本不懂怎样修自己，遇到心性关也不知怎样过。而我本人由于和学法小组一名男同修在矛盾中长期僵持不下，我认为他不实修，看不上他，时时刻刻盯着他的不足，找其毛病，在众人面前故意使他难堪，最后导致小组学法松散，学法发正念发困的不正确状态。后来因同修被抓，学法小组解散，并且牵扯到我头上。后来林海同修知道我们地区这种情况后，多次找我们切磋交流，对我更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修炼要看自己，不要看别人。同修的慈悲终于唤醒了我，唤醒了我们几名同修，使我们真正明白了怎样在做事过程中纯净自己。我和那位男同修的隔阂也没了。回家看法后，看到师父说，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人的观念往往是自私以致更不好的，所以又会产生思想业力，人又被业力控制着。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转法轮卷二佛性。看到这段法后，我一下明白了师父在点我对那位男同修的看法观念是怎么回事了。当我又学到2006年加拿大讲法时，师父说，大法开传对众生都是平等的，不看阶层，不看职位，只看人心，只看对大法的态度。其实整个正法中都是本着这样一种最宽容的最慈悲的方式在做，不计生命在历史上过往之过，你在历史上犯多大罪，有多大的错，全都不看，就看今天对正法的态度，就看对大法的认识，就这么一条。还有师父说，所以你们做的每件事情，哪怕你在常人中平衡好家庭的关系，平衡好在社会上的关系，你在工作单位里的表现，在社会上的表现，不是简简单单的敷衍敷衍就行了的，这一切就是你的修炼形式，是严肃的。看到这儿，我又体悟到，师父都不计众生过往之过，让平衡好家庭社会的关系，而作为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宽容呢？同时这也是我修炼路上的一个提高啊。接着我拿起转法轮翻到论语，看到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这时我流泪了，真是愧对恩师的慈悲苦度啊，是师父的慈悲让同修来唤醒我的本性，使我真正走在正法修炼路上。第二天起早，我就去找那位男同修商量继续集体学法练功的事。因为懂得了向内找修心性后，学法发正念发困的现象不存在了，打坐时间也延长了。从此以后，我们学法小组每次都坚持到12点发正念之后才散。我是做豆腐的，后半夜2点钟就得起床做豆腐，卖完豆腐还得收秋，赶马车拉粮食，每天只睡不到2个小时的觉，一连坚持20几天，但精神头可足了，村民们都说真神了，60多岁了，越干越精神，越干越年轻。自从我们整体有了提高，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认识到迷中同修更应救度，把其唤醒也是我们的史前誓愿。有一女同修在720前得法，720后因怕心不敢出来，做了错事，走了弯路，知道大法好，所以偷偷自己在家看书学法练功， 由于信师信法程度不够，被魔钻空子，病魔上身，使他什么也干不了了。不久前他的病业状态又加重了，医院诊断其为卵巢脓肿，要求必须手术治疗。这时他又生了一念，我坚决要学法练功，但他丈夫不允许，把书也藏起来，而且还看着他。这时我们小组同修赶到了，帮他发正念。当发一会儿正念时，我脑里闪出一句话，看洛杉矶市讲法第18页。发完正念，我就找到讲法，翻到第18页，师父说，有的人已经到了根本就碰不了的程度了，我看再不讲也不行了，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样了，一划就着，就像那个地雷一踩就响，你不能说我，一说我就不行。学到这里时，他哎呀一声说，师父这就是说我呢，原来差在这里啊。我丈夫无论说什么话我都不爱听，他一说我就发火生气，一生气肚子里就起包，憋得难受，疼得厉害，以后我坚决改，向内找，修心性。话说过后，他说就觉得身体轻松多了。第二天他家来了一位外地人，给他上玻璃窗，他想见面就是有缘人，于是就给他讲真相。讲真相后，他的身体就更轻松了。后来再到医院复查，发现腹内的肿瘤竟然不翼而飞，身体也硬实起来，亲眼见证了几天时间之内就无病一身轻。她丈夫也服气了，说大法真神奇。后来她做证实大法的事，她的丈夫非常支持。由于我们地区的大法弟子都懂得了真正修心，同化大法，整体升华，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这样我们就开始带动周边同修，交流中大家都明白了如何在做好三件事中纯净自己，如何在心性上整体提高，怎样在纯净的心态下正念正行，更好的救度众生和证实大法，整体提高的很快。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红莲的文章，闯过自己的束缚。我在背转法轮背到第28页倒数第6行的一句话，所以你光想得不行时，总是丢掉这句话，不是一遍，而是几遍都丢掉。我仔细看了看这句话，我突然醒悟了，师父在点化我，我有放不下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在修炼中我发现自己有一个很强很顽固的执着，就是执着圆满，执着提高，因此总是摆不正大法众生和自己关系，总是陷在个人修炼的圈子里，法理上明白必须把大法和众生摆在首位，新宇宙的生命是以无私无我为本性的，可是一落实到行为上，发现私自非常强。给别人讲真相时，有意无意把保护好自己放在首位，做三件事在潜意识中也有为了自己修炼提高的念头，这些我都能体察出来，但就是挣脱不出私的控制。自己到现在还没有把家庭环境正过来，也知道是私心、怕心、求安逸的心促成的，可就是迈不出那一步，总觉得有种什么东西束缚着我，一定有什么人心、人的观念障碍着我。师父梦中也点化我有漏，可我就是苦于找不到他。今天在背法中，我突然醒悟了，找到了这个隐蔽很深不易察觉的执着。我又一次体悟到学法背法是至关重要的。我这个人在常人中，无论是性格上还是能力上，都属于弱者。为了最大限度的自我保护，我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接人待物的处事方法，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吃亏让人，委曲求全，奉承别人等等，总之完全是一个典型的防护型的人。
就像自然界的蜗牛类动物，没有别的本事，只能用硬硬的壳把自己防护起来，避免伤害。我就是这样，我可以舍弃一定的利益，但那个最本质的利益，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我是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它，用厚厚的硬壳把它保护起来。像我现在的私心，求提高的心，就被藏在硬壳里。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在常人中一般人认为我能吃亏不自私，可最亲近我的人却认为我是很自私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关心别人。师父说，你想要的谁都不管，这是这个宇宙的理。转法轮，我明白了自己那些执着提高圆满的心和那些私心为什么那么顽固，总感觉那么难去，因为我把它包在硬壳里保护起来了。这不是自己在要他们吗？师父想给你去，去不了呀，真是干着急，没办法。我也认识到这个防护心是我一颗很强的执着心，严重的障碍着我修炼的路。我就是那种固守着自己那点本质利益不让碰的人，总是用掩盖来掩盖自己的执着。我认识到这点真是太晚了，我也明白了一个我一直迷惑不解的问题。自己本来是一个名利心比较淡的人，在修炼上觉得也很精进，可修到最后反而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人心重的人。就是这个东西挡住了我修炼的路，使我一直欲速则不达，很难摆脱旧势力的干扰控制。我还发现这个防护心强的使我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定式，有意无意自然而然就要防护。我现在要把防护心这个思维定式去掉，还要把那些壳以及壳里面藏的那些执着心统统去掉。我在剖析自己时还发现，我对求安逸心认识没到位。这个心其实是我一个非常强的心，而且还是一个根本执着，只是因为它对我已经习以为常，成为自然，所以一直没有认清它。这也成了我修炼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今后我要勇猛精进，去掉求安逸之心，做好应做的三件事，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小资料点协调配合，整体提高。自2002年以来，我们地区资料点先后几次遭到邪恶的查抄，做资料的同修先后有几十人被抓捕迫害，各方面损失很大。有一次邪恶一下子就抄走了几台一体机，还有其他财物，损失价值高达几十万元。总结几年来资料点一次次被邪恶破坏的惨痛教训，很多同修都意识到主要原因是对于明慧网一再倡导的小资料点遍地开花这件事我们没做好。尽管也有一些小资料点，但大面上没有推开，好像已形成了一个自然的机制。家里的同修提供资金，大资料点制作，然后分到大家手中，大家都习以为常了，都等着大资料点提供资料。这种状况对推广小资料点遍地开花确实形成了阻力。我想这种局面固然有一些同修等靠要的观念较重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我们协调人对此事的认识不到位。只要协调人下定决心，清醒理智地抓住不放，就一定能行。我觉得下一步应大力推广小资料点。我把自己的想法与其他几个搞协调的同修一说，他们都非常赞同，于是我们就合力做这件事情。我们先开了几次部分同修参加的交流会，把明慧网对小资料点遍地开花这件事情的态度、外地的经验及本地几年来惨痛教训等情况与同修讲清楚，他们在与身边的同修交流，使同修都认识这件事的必要性并重视起来。 在同修自愿的情况下，我们根据情况分头确定小资料点的人员、地点，然后与懂技术的同修一起组织了多批次的技术培训，同时对购买设备、耗材及技术保障等事宜都做了相应的安排。几个月内，当地与周边地区就增建了不少小资料点。运作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有的小资料点同修安全意识不够，不注意修口，有的求安一心不去，干了一个阶段就停下不干了，等大资料点去送。有的小资料点上的同修依赖心较强，耗材等别人送，很长时间不能独立，还有的协调人该放手时不放手，一人跑着多个小资料点，把应该遍地开花的小资料点开成了连锁店。针对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就又组织了几场交流会，总结经验教训，使其稳步往前走。目前本地的小资料点多数运作的比较成熟，尽管小资料点增多了不少，但当地的大资料点并没有撤掉，而是形成了大小资料点并行互补的状态，只是逐步减轻了大资料点的工作量，并且能使其更多的援助外地。2004年11月，大纪元刊发了解体协党的利器《九评共产党》，读后认识到九评的发表是为了向人们彻底揭露共产恶党的邪恶本质，让人们认清恶党的性质，清除长期以来恶党给人们头脑中灌输的毒素，使广大世人尽快与他脱离关系，目的是为了救度世人，所以必须抓紧时间将九评传到世人手中。此时大资料点就充分发挥出了优势，着手大量制作九评。当时却有一部分同修对制作传播九评上思想转不过来，认为这是参与了政治。本地协调人组织了几场交流会，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十几个人的交流会，先发言的两个同修情绪激动地给制作传播九评这件事情扣上了参与政治的帽子，认为大法学员不应参与。我就用自己在法上的体悟平和地谈了谈对制作传播九评的认识。那时由于自己能上网，对有关情况了解的相对多一些，我谈的面比较宽，慢慢的不理解的同修都转变了认识，接受了大量制作传播九评这件事情。有些时候资料点少数同修因存在一些没修掉的人心，被邪恶钻空子，传播一些不实的道听途说，在同修中造成了一些隔阂，严重的影响了整体作用的发挥。这种情况可能各地都出现过。2004年有一个阶段，在当地部分学员中流传某某协调人是特务的谣言，其实这一谣言近几年在本地基本没停止过，只是这次比较厉害一些。而我与这位协调人几年来长期配合，知道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师父说，除了对大法起了不良作用的要制止外，每个大法弟子都要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主动地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我悟道，及时清除邪恶黑手利用我们还没修掉的执着制造隔阂，制止对大法起了不良作用的言行，是每个大法弟子更是协调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件事情很明显是邪恶黑手在钻空子，对大法起着不良作用，而几年来我们却放任了他。于是我就有针对性的去查谣言的根，当知道是来自于一位同修的误解后，我与另一位同修就主动找他交流。我向他解释我所知道的被他说成是特务的这位协调人的一些情况，其实那是位能力很强的协调人，只是还有一些没修掉的执着被误解。当时那位同修表示明白了，可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听到从他那里传出这一谣言。我找了一下我本人的原因，我看到我上次与那位同修交流是带有不满的情绪与强硬的口气与他谈，故效果不好。 于是我便又找他交流，态度平和地与他交流，制止他这种对大法、对同修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位同修当时哭了，以后这种传言就再没听到过。资料点：同修长期在艰苦封闭的特殊环境下做着大法工作，有些同修由于条件的限制，在与家人沟通、平衡家庭关系方面往往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难题，而多数情况下，资料点同修接触的对象主要是我们协调人，别的同修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作为一个整体，资料点的同修担负着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协调人更应该多为处境特殊的这部分同修考虑，主动伸出无私的手，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尤其是帮助平衡好家庭关系。2005年，资料点有一位年轻的女同修，由于不明真相的丈夫对大法有抵触，对她修炼进行干扰阻挠，她对丈夫有些不满，流离失所后就长期没有与家里联系，家人到处找又找不到她，丈夫一气之下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并在诉状中写了很多对大法有负面影响的言辞。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们几个协调人就与这位女同修交流，交流个人对正法修炼与个人修炼的实质区别，大法弟子怎么更好地担当起维护大法、救度世人的使命，怎么使自身形象起到更好地讲真相、救度世人包括亲人的作用等。女同修当时就找到了自己的不足，认识到应该改变自己，去掉怨恨心，尽力救度有缘的亲人。我们几个同修想办法一起见到她丈夫，她丈夫见到我们后抵触情绪很大，不理不睬的，我们一边发正念，一边态度平和地与她交谈。到了中午，他们几个都出去买饭去了，我与同修的丈夫单独交流，我用自己这些年来亲身经历向他讲真相，从大法给我带来的美好，世界各地对大法的支持与褒奖，我坚持修炼所遭到的迫害，中共恶党的邪恶，神对今天的预言，现代科学目前的一些发现等几个角度讲。他一声不响地听我说完后，很认真地说，你说的这些事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原来是这样，我现在明白了。我问他，那你还离婚吗？他连声说，不离了，不离了。他对妻子的态度当天就发生了转变，回家后他就撤了离婚诉状。不几天，这位女同修晚上回家，不慎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第二天清晨恶警就包围了他家，要绑架他。危急中，女同修的丈夫把她举上墙头，帮助她逃离了魔掌，现在小两口的关系很好。资料点还有一位大姐，流离失所后几年没回家，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我与其他两位同修就主动登门找她丈夫讲真相，也消除了她丈夫对大法、对大姐本人的误解与误会。几天后，那位大姐回了家，她丈夫表示她已经明白了真相，理解她目前所干的事。在家住了几天后，大姐要回资料点时，丈夫也没阻拦。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对大法真相资料求新奇的心。大法真相资料是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法器，全世界的大法弟子用自己从大法中修炼出来的智慧和能力，写出了许许多多浅显易懂，能让常人明白大法真相、退出恶党的好文章。这些文章经过明慧同修的精选、编辑和加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丰富多彩、适合救度不同层次众生的真相资料。 这些真相资料不仅常人喜欢看，我们大法弟子也非常喜欢看，但有的同修可能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对大法真相资料求新奇的执着，从而造成学法时间减少，在学法时总想看新的真相资料。记得明慧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明慧网上的真相资料我们三五年都看不完，确实是这样的。在这方面我也有过这方面的教训，通过学法我现在明白过来了，写出来与有这种执着的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大约在2005年10月到2006年9月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对真相资料有很强烈的求新奇之心，每个星期至少从两个地方拿取不同的真相资料，传递给几个不同方向位置的同修，并让接到真相资料的同修尽量把这些种类繁多的真相资料传给更多的同修，并经常对他们说，咱们这些资料比较全，综合了好几个资料点的内容。这样不知不觉中把自己这种求新奇的执着也传染了部分有执着的同修。那段时间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从一个地方拿周刊小册子，又到另一个或几个地方拿别的真相资料。曾有同修劝我不要对真相资料求新奇，可我自己认识不到，依然我行我素。到2006年9月份以后，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我停下了两个月的传递资料。在这两个月中，我通过学法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这种求新奇的执着。真相资料是为了教世人明白真相用的，大法弟子应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学法精进上，做好三件事，不能过分追求真相资料的种类内容。我和不少同修谈这方面的体会，发现不少同修也和我有类似的情况和想法。一位参与做资料的同修对我说，很多同修都愿意看新的资料，如果资料点的同修也有这样的想法，造成的影响就更大。我们地区前一段时间的真相资料种类繁多，但基本的真相资料和酒瓶却很少。中国大陆的民众受恶党电视宣传的造谣毒害很深，如果他们不明白四二五上访、天安门自焚伪案等基本真相，那些种类繁多的其他真相资料他们是很难接受和理解的，也起不到救度众生的作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助世人节目，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揭露当地邪恶是灭尽邪恶因素的强大方法。自99年江氏流氓集团非法镇压法轮功，我们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从610到国保大队、派出所，直至居委会等，在江氏谎言的蒙蔽下，非法办转化班，抓捕致死致残，非法判刑关押大法弟子，发动不明真相的人私接大法资料与条幅，蹲坑举报勒索大法弟子等，真是翻江倒海掀恶浪。由于本地区大法弟子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在整理揭露材料方面比较困难，再加上有的同修认为写揭露当地迫害的文章没有必要，说什么明慧网上发表的文章很多，某某写的东西如何不行等，擅自垄断文章发表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同修写文章的积极性，在当地同修被举报、抓捕、资料点被破坏，事发一周的时间没有一篇曝光邪恶的文章，同修很着急，并说资料点的同修怎么还不整理出揭露材料，被另一同修的一番话所提醒。同修说，现在人人是协调人，不等不靠，谁想到谁就做。此同修一触即发，立即拿笔揭露了当地邪恶，曝光举报抓捕的恶人，震慑了当地邪恶。自那以后，此同修把大法的事当成自家的事，由于能力有限，坚持不断地写出一些不够完善的文章，也不断地被同修切磋中给否定。虽然写出的东西没被认可，但此同修对大法这颗真诚的心被一些同修所发现。一同修一段时间发现自己被自家的邻居所监视，甚至进出时 邻居直面问其兜子里装着什么，而且还发现有外人盯梢。后来听说是派出所所长安排此人长期蹲坑监视，于是他找到了该同修并说，你快帮我写材料揭露。该同修立即给派出所所长某某及被雇佣蹲坑监视的及不明真相居民一封劝善信，信中列举了当地恶人遭报丧生还殃及家人等，劝其不要做损人而不利己的傻事，并奉劝其清醒三退保命。该同修当晚接到真相材料后连夜在其周围散发，第二天监视他的邻居都不见了，人也不见了。他高兴地找到这位同修说，真好使啊，监视的人都不见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他说过有人监视他。我们在法理上切磋，邪灵指使人干坏事，这种邪恶因素最怕曝光，一曝光即灭。自那以后，该同修在修炼过程中从不放过所知的当地邪恶所策划的每一个阴谋。因本地区大法弟子多遍及各个行业，只要市政府及610有什么动向，立即传出，马上揭露。如新来的市委书记上任后问此地什么最难办，回答法轮功，然后他在本地电视新闻中攻击法轮功，八日晚上播出，九日及时的给写了一封劝善信，劝其不要把工作重心放在迫害法轮功方面，同时列举前界官员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殃及儿子一例，请他应善待大法弟子。由于同修修炼的层次不同，有的说过于善，有的说过于恶，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一拖再拖，一改再改，七八天过后，这封信还是没通过。直到邪恶已经行动，指使不明真相的人清理大街张贴的真相，甚至到家调查，才把另一封劝善信推出来，就已经很晚了。直到本月末，邪恶疯狂破坏资料点，五名同修被抓，其中一名大法弟子被抓后第二天被迫害致死。当即该同修写出揭露材料，在同修切磋中因一句话不太准确，文章被扣押，此揭露文章没达成共识而拖近一个月时间没有曝光，使得邪恶更加猖獗。该同修悟道，揭露邪恶曝光邪恶就是灭邪恶旧势力，继续做着该做的事。听同修说市政府要办城乡300多人的洗脑班，名单已拟好，姓周的就有4个等等。该同修针对市政府主要官员写了一封劝善信，立即发往半个地区的城乡农村。同修接到后边散发材料边连夜针对市政府发正念，此事不了了之。没过几天听说公安局某某找替原公安局主管破坏法轮功的职位，信中从原主管在江鬼控制下几年来害死本地几十名大法弟子，到头来一大把年纪却欠下那么多人命，国法难逃，天理难容，劝其不要步后尘。结果没过几天，还没等接任，就因送学生车出事受牵连而被撤去原公安局及交通局的职位。接下来新到的政法委书记问起法轮功情况，回答难办，此人邪恶地说调军队制裁。同修立即给政法委书记写劝善信，此信中已揭露新来的市委书记由于迫害法轮功祸及家人，儿子被打死，老婆如何如何，劝其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并劝其三退。接下来新来的市长来世后第一个会议如何对付法轮功，听说后不过一天立即给新市长写一封劝善信，信中介绍本地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以及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纷纷遭了恶报，最后劝其善待大法三退保命等。紧接着本地610对单位大法弟子骚扰，搞什么签名照相等，同修立即又给610写信，劝被纠集到610的成员赶快退回原单位，列举610成员家属举报大法弟子、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一案，并告诉其610是什么组织等等。每当揭露材料形成后，一边大量及时散发，一边发往明会，多篇文章在明会上发表，但同修从不产生任何欢喜心，深知是师尊对自己的鼓励，使自己更加信心百倍。该同修每到一个地方都自觉地把善恶有报的事例整理上网，请同修拿起笔来揭露当地邪恶，彻底解体邪恶，撑起自己一片天。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再次祝愿同修们在新的一年中更加精进实修，紧跟正法进程，助师正法圆满随师还。衷心希望听众朋友们都明真相，认清中共是历史定给人类最大的恶魔，早日脱离中共邪党的控制。 珍惜大法弟子为你们所做的，从而选择美好的未来。谢谢您的收听。